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在本期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摩托昌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郑伟俊和您聊一聊491签证转191永居签证的话题。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郑律师，您早。
喂，你好。
非常谢谢郑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郑律师，我们知道哈，从2019年11月16号开始呢，澳洲是正式实施491签证哈，现在是将满三年了。那么即将于这个491签证持有者呢，将申请这个191签证哈。能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491签证和191签证吗？
可以的。491签证就是一个五年的临时签证，那就是允许那个申请人在某一个偏远地区那一边去居住然后工作。那如果要获得这个签证的话，先需要符合简单的英语测试跟那个移民分数可是最主要的就是需要那个州政府那一边或者是住在那一偏远地区的那个亲戚给他做出一个担保。那做出这个担保之后，就开始居住这个偏远地区至少三年。如果是符合这个报税的薪资的那个要求的话，那三年之后就可以申请转到那个191签证。那个191就是那个永久的那个签证。可是是获得这个签证之后，还是需要继续住在这个偏远地区至少两年的期间。
嗯，非常谢谢您的介绍哈。就说您刚才提到哈，至少说持有签证三年哈，并且在这个三年期间呢满足这个收入要求。收入有什么要求呢？
收入要求的话，就是目前的公布的那个金额就是53,900块一年，是那个税前的这个收入，那这个金额的话是之后是会按照这经济来去做一个调整的，所以应该是会每年都会比较高，可是目前来说就是现在。设定的这个年收入就是53,900。
嗯，他这个税收是收入是税前收入对吧？
对，税前的，对，就是看那个申请人的那个报税单就是至少要显示有这某一个财政年的话，就是53,900，然后就是连续三年的那个期限都是需要符合这个标准。
如果是家庭哈，比方说有伴侣，甚至有孩子哈，就是这个收入，就是说是一个人的收入呢，还是说家庭收入也算呢？
他是某一个家庭成员，所以一般就是主申请人或是他们的配偶的那个总收入需要是53,900。所以就是不能把自己的收入跟配偶加在一起。可是自己的或者是配偶的话，如果是要达到这个标准的话，也是可以符合这个要求。
哦，就说虽然我比方说我是主申请人，但是呢我收入不到这个数字，比这个低，但是我的配偶呢是超过了这个53,900的话，以他的这个收入来报这个收入就可以，对吧？
对，没错。
嗯，那就是说，您刚才说这个持有这个491签证至少满三年哈，就是说这个持有签证那个时间长度是怎么计算的？从什么时间点开始算？它是累计的呢，还是说，中间比方说有出去旅游啊这些事情是就减掉了呢？
出去旅游的话，就是简单的出去旅游是不会减掉的，就是它是算你获得那个 失主义签证开始，可是毕竟是你那个时候已经需要居住在那个某那个偏远地区了。
嗯，
那他每一年的话都是可以允许你只有一个短期的一个假期或者是跨州，可是主要的那个时间还是必须是在那个偏远地区的。
嗯，是不是这个计算的时间点就是说拿到签证就开始计算了呢？
对，拿到签证就开始计算。
嗯，就说申请人是否就是说一定要是在这个被担保的这个州的偏远地区生活呢？
必须的，对，这个是那个州政府担保的那个要求之一。那有一些的话可能是如果要获得这个担保的话，他们可能是对于居住或者是工作的那个标准会比较高，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些的话就是移民局对于这个491跟191签证的这个需求，
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对。可是每一个州政府他们提出担保的这个条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那个难度或者是那个要求可能会更高。
嗯，每个州不一样的话需要具体看条款哈。就是说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需要这个持有这个491签证的这个人哈，他们需要特别注意，就是这个签证的哪些条款呢？就是特别容易，比方说哪些条款容易被违反掉的？
获得那个签证之后，一般就是有四个主要条款。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他们的那个联系方式，或者是个人信息跟护照号码之类的，需要如果是有变更的话，需要14天之内，主动告知移民局。然后这另外一个就是8579的那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住在指定的那个偏远地区，那在那边工作以及生活。然后就是8580的话，就是如果移民局要求的话，必须要在28天之内，向移民局提供他们所要求的那个材料。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因为他们在偏远地区是一个是政府想要去吸引移民去一些偏远地区的一些地方，然后看看他这个签证有没有这个效力，所以就是自从政策那方面都会要求，如果移民局有提出那个调查的那个问卷的话，那也是需要及时提供给移民局，或者是如果有面试的那个要求的话，那也是必须要参加的。
嗯，要时刻留意移民局的信息和这个信件哈。
对，
非常感谢郑律师给我们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刚才呢，郑伟军律师和您聊了聊491签证转191永居签证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Angela 您好。
哎，主持人早上好，律师早上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关于一个担保一个签证，我想问一下，作为一名法行师可以做那个独立技术移民吗？
作为什么？
不好意思，那您刚刚那个问题是
作为一个什么职业可以做独立技术移民来着 ？Angela，
发型师。
发型师是吗？
发型师
哦，发型师。
对，发型师。
发型师就是相当于是理发师、发型师，对吧？
哦 ，OK， 目前发型师是不在那个是可以单独移民的那个职业名单上面，这据我所知。是那个职业名单的话会一直在那个移民局公布的那个网站那边去做一个更新。那移民局那个网站它主要是有分两个类别的那个职业名单，一个是短期短缺的，一个是中长期短缺的一个名单。那如果是要独立申请移民的话，你那个职位必须要在那个中长期这个名单上面。可是这你到那个网站，你把你的职业打这输入进去的话，他那个会出一个列表出来说，你按照这个职业，你是可以申请到什么样的签证？有些会写独立技术移民，有些就是雇主担保，有些就是工作签证而已，有些就是偏远地区。所以这个的话就是针对每个职业跟每个地方。
嗯。
OK，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 法郎美，就是法郎嘛，就是说如果想做雇主担保的话，那这个法郎需要什么条件可以担保这个发行时？
法郎或者是一个雇主的话，这整体的是雇主的话，
对，
他只需要去证明给移民局看说他是正常营业的一个澳洲纳税公司，那就已经可以获得一这个雇主担保的这个资格了。那如果是要申请这担保员工的话，来去获得签证或者是 PR 的话，那他们需要证明他们第一是他们的那个公司或生意是需要这么的一个职位的，然后他们未来会提出的那个职位的这个待遇是跟本地澳洲的那个市场价是一样或者是更好的，然后剩下来的话就是这个申请人他需要去证明他有足够的学历或者是工作经验来去符合这个空缺的这个位置的那些需求。
嗯，
那对这个法英师英文有要求吗？还是可以做那个高薪雇主移民，不需要英文这个？
发型师是没有高薪雇主移民的，所以就是如果是申请工作签证的话，他的那个英文要求是雅思大概是5分可是如果他之后或者是你想直接担保他获得那个 PR 的话，他这个要求是6分。
嗯，
要求是6分。那对法郎的营业额有要求吗？和他有几个员工有要求吗？
具体是没有一个明文规定他的要求是多少可是他们会审核说你这个法郎的这个营业额是来担保一个是海外的是新制这个员工是不是合理。就是说如果你的营业额只有大概10万，可是你要招聘一个8万块的一个员工的话，那这个他们会看为不合理。所以这是没有一个最低的一个金额，可是他们就是会看你这个空缺位置符不符合你现在这个营业情况。
嗯，
哦，是根据这个。那我就是说，那如果就是说这个员工是本身现在在工作，或者是说从海外招聘的条件是一样的吗？就是说我打算从海外招聘过来，就是担保过来，那个是一样的吗？
对，这那个要求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可是就是如果在海外的话，对于他的那个学历的那个审核的那个要求可能就会高一些，如果他不是拿到澳洲本地的那个文凭的话。
嗯，
哦，他如果要是没有澳洲本地的 certificate 那个，一定是在海外要有更高的相关美发学历，对吗？
对对对，就是他要就确认他在海外拿到的那个文凭是跟澳洲是相应的或者是认可的。
那我首先做这个担保，就是担保这个员工，他是首先拿到的是工作签证，对吧？大概是几年，然后可以转 PR 呢？
就是两个途径。这如果他这个职位是在那个中长期的那个职业名单的话，他拿的那个工作签证是4年，然后3年之后就可以申请转成那个 PR。或者是如果他在海外是有3年的那个工作经验的话，那你也可以试图就直接申请他获得 PR。可是对啊，这个主要是看那个发型师是在那个中长期的职业名单上面。
嗯
，OK， 那好的，谢谢张律师。
好嘞，谢谢安哲兰，祝您顺利。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
哎，您请讲，李先生。
哎，你好，郑律师好，主持人好。我有一个移民的房产问题想咨询一下。因为在30年前吧，那么我们退休了，那准备到澳洲来帮助小孩，在这来因为小孩在这已经定居了嘛，所以呢我们就想在这买一套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呢当时就买了个小威拉。买了威拉以后呢，律师就跟我们说您开始买什么我们不知道，后来就说您要来住满年满天，要否则你要交税。后来呢我们就急急忙忙的就跑来了，那个时候有开 COVID。所以现在呢我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毕竟是在国内退休的嘛，然后我们想每年呢想回去就来回跑吧，来回住吧。所以呢我就想就是说我听有的朋友讲呢， 说这个房子呢，虽然我们已经有 PR 了哈，但是呢，你每年呢你必须得住满200天，否则的话呢，他要交税。所以这个我一直搞不懂哈，是交什么税？是空置税啊，还是什么土地什么附加费？因为我那是个小微了啊，也没有什么土地啊，所以我也搞不清楚这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律师呢，我这个是不是要交税呢？因为每年都要这么跑，你看这次 COVID 我们一住就住了2年多了。那么我们回去有可能，住上个一两百天，那不就是一年就，在这住不了200天了吗？那我是不是需要，在这要交税呢？另外交多少税呢？如果要交的话，
如果是你是把你现在这个 villa 是列为一个自住房的话，你是可以获得一些某一些税务上的这个优惠的。可是如果你是如果你一年没有居住超过一半的那个时间的话，那这你就这从税务的角度来说，有很多那个税务的那个减免都是申请不掉的，因为你就没有把它当为你这主要居住的那个地方。就算你的那个这住的那个地方是在海外，所以这个的话就是需要跟你的那个这包税的那个会计去确认一下。可是按照现在的那个这税务法来说，如果你没有居住在你的那个自住房，而且是没有出租出去的话，就是会有一个空房的一个税。那这个空房的这个税是按照你这个房子的那个价格来去定的一个百分比。然后第二个税的话，可能你会被牵连的话就是地税。地税的话也是，如果你是自住房的话也是不需要去支付这个地税的。可是你一旦是没有自己居住也没有出租出去的话，或者是会被列为一个非自住房的话，那就是每一年也是需要去付一个地税的。那个地税的这个金额会是看你是不是居住在澳洲或者是在海外，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一个税收，都是按照房产的这个百分比来去计算的。所以如果你是回国之前，最好是跟你的那个会计那边去确认一下，就是说你能居住多久，这才不会引起这个海外跟那个空房率的那个税收。
因为我咨询了一下那个房产中介哈，房产中介跟我说，因为我只有这一套自住房啊，是我夫人的名字买下来的。他说呢，一般来讲是没有，不应该再交税的。他说他认为没有，因为我有 PR 嘛，所以刚才您说这个还是得交是吧？这交的是一种空值的税是吧？因为未来没有土地对吧？没有土地税。
对，就是它是比如说地税的话，它是按照你房产的那个价格，如果是超过的某一个额度的话，才需要去支付的。所以这些的话就是对，是按照你的那个个人房子的那个情况来定的。这很多比如说公寓的话，因为它的那个税务局的那个制定的那个那个价值的话，都不会超过50-60万，所以的话就是怎么样都不需要付地税的。所以就是，可是你villa 的话，如果是独立的话，它可能那个地税的那个金额就是会比较高，所以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有这些税收。所以就是具体的话，还是需要确认才离开澳洲。
它是土地税还是空置税呢？是两种税还是一种税？
这个是两种税，一个是土地税，一个是空置税，都有。
OK， 那您说的意思就是说空置税。我不管是有没有 PR， 反正你在这儿必须每年要住满一半时间。如果不住满一半时间的话，就必须交这个空置税，是吗？
对，就是那个两种税都其实都是一样的。
两种都是一样。对，因为我是 villa 是我他说意思就是说是没有什么土地，因为 villa 是联排的，不是是那种独立 villa， 所以说这个 villa 土地税可能就不一定有，但是空置税您说的意思一定会有是吧？
对的，所以就是。看你的那个 税务会计怎么样去帮你去报这个税，如果你是临时去回去的话，或者是你有一个指定一个时间，可是你是可以跨过两个财政年的话，你就可能可以避免到这个税。可是就是最好是确认一下，对啊，这如果你每一个财政年都是只居住100天而已，可是你总共是200天都是在国内，可是你跨了两个一个财政年的话，你可能可以省掉这些税。
好的，十分感谢郑，
谢谢李先生，祝您顺利哈、啊，跟自己的会计师自己确认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我接个电话。
哎，马先生您好。
喂。
哎，您好，您请讲。
哎、你好，您好。哎，对，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新西兰护照，在那个澳洲已经居住了10年，然后现在是在申请澳洲 PR 的等待期间。这种情况离境需不需要签一个过桥签递？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说回国的话，是新西兰护照回中国，这个办中国的签证和这个办理这个过桥签证，哪个是先，哪个是后？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有关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因为新西兰护照是可以自由出入澳洲的境的，所以你如果现在离境的话，是不需要申请这个过桥 B 签证的。你可以用。
现在我的情况是说，我现在是在申请澳洲 PR 的等待期间。
对。
这种情况需不需离境需不需要签那过桥？
也不需要的，你还是可以用你的新西兰护照出入境的。是回来的话也是可以无限期的导留在澳洲嘛，所以是不需要申请这额外申请这个过桥签的。
但是移民局给我们的这个 email 那个回信资料里边是有这么一个项，他把这新西兰护照申请澳洲 PR 呢归到189类独立技术移民，然后呢这种情况离境也需要申请过桥签 B 为 B， 所以说我就不确认这是什么情况。
这你用你新西兰护照的话，你离境之后你回来的话，你其实可以就读这，如果你想要维持这个过桥签证的话，你是可以回来的时候申请这个回复这个过桥 A 类签证的所以就不需要花钱去申请过桥 B 类。对，
好的，谢谢。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就不存在这个先后顺序问题了。
对，所以就是你拿着护拿着签证回国再回来的话，都不会有影响的。对，
好的，
好嘞，
明白，
谢
谢
马先生的咨询，祝您顺利。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麦克太太是吧？
啊，对，
好嘞，麦克太太，您先讲。
哎，你好，曾律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照顾者这个签证。可以申请那个地息过来吗？
是可以的。是那个是那个 care visa 的话是可以，是申请亲戚，或者是
弟弟的老婆。
对，所有亲戚的话都是可以申请到这个签证的。
哦，
对，这不管这你只要是你需要证明说。首先就是那个被照顾者的那个家人，这澳洲这边的那些家人都没有能力或者是时间去照顾他，然后通过澳洲的这个是提供的这些政府服务跟机构也是不适合去照顾这个备受照顾的这个人，然后就是可以指定是另外一方，就是弟媳或者是别人合适人都可以的，主要是要证明说这如果是选这个弟媳的话，那就是要证明说为什么这个弟媳有这个能力跟有这个是有这个经验来去照顾这位老人家。
郑律师，你可以把你的电话给我吗？
我们不方便在节目中去提供律师的电话跟联系方式哈，非常欢迎您在这个节目后呢自己来去搜索一下。谢谢麦克太太，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再尝试一下接一下曾先生。曾先生您好，那我们来尝试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李先生您好。
您好，是我吗？
您请讲，是您。
我问一下，就是这个143类父母移民啊，现在审批到什么哪一年申请的？
现在这我们这边看的话，应该是大概18年的年底左右。
哦，到2018年的年底是吧？
对，
嗯，
2018年年底，那我都申请6年了，快6年了，到现在没消息啊。
哦，那你可能就是要去向移民局去确认一下了，因为是我们事务所审批的那这也是有好几个在排队，可是我们最近收到那个补充信息的话，就是2018年年底递交申请的，所以如果你是更早的话你可以跟这如果你不是自己申请的话，是你之前的移民中介申请的话，你可以跟他确认一下有没有这要求过补充文件之类的，如果或者是可以直接去向移民局那边去确认，因为毕竟是6年前的话，可能你那个联络的信息那一些都是有所改变，所以最好就是这些要确认一下移民局那一边的跟那个中介那一边的那个联络方式。
嗯，
哦，曾律师是您说现在是审批到2018年年底是吧？
对，这补充材，这我们之前也这近期的，就是2018年年底的递交申请的，对。
哦，好的，
好的，李先生，供您参考。
好，谢谢，
谢谢您，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齐女士，您好。
您好，两位老师啊，早上好。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的女儿当时办的是3年签证，由于疫情嘛。他这次来的时候可以有效期，但是回家的时候没有有效期怎么办？过了签证期了已经。
就是有两种签证，这那个时间点的话，有一些签证的话，就是你必须是在你的签证过期之前离开，这种是一种签证。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比较普遍的旅游签之类的话，它的那个签证期限是就你入境的那个期限开始计算，比如说1个月或3个月，然后在这个期限才需要离境，所以你需要去确认你是哪一种签证，然后这你女儿是否已经过导游过期了。或者是如果按照我第二种说法的话，其实他的那个签证是还没有过期的。那如果是过期了的话，是本来是有一些疫情签证，临时疫情签证是可以合法导留在澳洲的。如果那些都没有申请，而且新过期的话，那就是需要跟这不然的话就是马上跟就回国的安排，或者是如果短期之内也回不去的话，那就是需要去申请一个过桥，或者是那个疫情签证导留在这边。可如果他已经是签证已经是过期了，然后在这边就是非法的导留的一段时间的话，那他离境的时候可能会被告知他是3年之内不能再次入境的，所以这个需要理清楚才去向移民局做出安排。可能会有别的签证可以现在马上申请，可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3年的这个这禁止入境的这个期限可能就会被这设定在你女儿那个身上了。
哦，那么我据我知道，我女儿申请的时候是600签证。
OK， 那600签证一般都是对，这它是，这它签证的那个期限，是有一个固定的，然后你在这个期间你们入境的话就是可以的。你一旦入境的话，他就会说你是可以从那一天开始导留1个月或3个月或6个月。就算是过了原始的那个签证日期的话，如果是在那个期间之内，那还是可以的。
哦，可以的是吧？他是10号过期，但是离境的时候，在澳洲离境可能要过一段时间，过了春节以后走。那么这一段时间，估计要有20天左右的时间要没有签证了，这怎么办？
对啊，这如果如果是28天之内的话，那其实还有别的签证是可以申请的。可是这个要尽快，因为从移民局的那个角度，你过了28天跟没过28天的那个这权利跟这可以申请的那个签证呢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如果还没有到二十八天的话，那你就这尽快啊、来去看他是不是需要申请别的签证啊、或者是啊、马上离境啊。
嗯，
哦，是这样的。好，非常感
谢。
林
女士，谢谢您，祝您顺利。来，超市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王女士，您好。
喂，
哎，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哎，我问第一个问题啊，如果过桥签已经结婚取得过桥签证，哎，在这个期间呢，这个婚姻破裂了，这过桥签证会不会怎样才能可以不可以再变成这个永久居民呢？
如果是申请了配偶签证，可是是还没获得是吧？
对。
如果还没获得这那个临时的配偶签证的话，如果婚姻破裂，这个签证是不会被批准的。如果你已经获得一个临时的配偶签证，你只是转到那个永居的时候，中间如果是婚姻破裂的话，那有一些情况之下是可以申请得到的。可是如果临时签证的临时的那个配偶签证还没获得的话，那是肯定是不行的。
好嘞，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得不打断两位了，非常感谢郑律师做客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仅供一般性参考。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您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